各位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现在是应生命恩泉的邀请呢，跟大家连续地去分享圣保禄所写的书信。我想叫这个连续的分享呢叫保禄家书，就让我们一起呢来到去听下保禄他的心声。
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你们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应多伦多生命恩泉的邀请，在空气电波之中和大家分享保禄的书信。我称这个节目做保禄家书。我们正在看加拉大人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三章第十至到十八节，天主使阿巴郎所蒙受的祝福在基督耶稣内普及于万民。反之，凡是依此遵行法律的都应受咒骂，因为经上记载说，凡不持守律书上所记载的一切而依照遵行的，是可咒骂的。所以很明显的，没有一个人能凭法律在天主前诚意，因为经上说，义人因信德而生活。但是法律并非以信德为本，只说遵行法令的必因此获得生命。但基督由法律的咒骂中赎出了我们，为我们成了可咒骂的。因为经上记载说，凡被悬在木架上的是可咒骂的。这样天主使阿巴郎所蒙受的祝福在基督耶稣内普及于万民，并使我们能借着信德领受所应许的圣神。弟兄们，就常规来说，连人的遗嘱如果是正式成立的，谁也不得废除或增定。那么因许是向阿巴郎和他的后裔所许诺的，并没有说后裔们，好像是向许多人说的，而是向一个人，即你的后裔，就是指基督。我是说，天主先前所正式立定的誓约，绝不能为430年以后成立的法律所废除，以致使因许失效。如果承受产业是由于法律，就已不是由于因许。但天主是由于因许把产业赐给了阿巴郎。保禄在加拉大人书第三章一至九节刚刚从正面讲完了有关阿巴郎的祝福，即是那些具有信德的人与有信德的阿巴郎同蒙祝福。现在他要继续他对因信诚意的圣经论证，他转到去反面来到讲明这个祝福，即是天主怎样使到基督负起法律书上面的诅咒，使到阿巴郎所蒙受的祝福在基督耶稣内普及于万民。在第十节他说，反至凡是依此遵行法律的都应受咒骂。这个是说，谁如果是以为只遵守法律就可以得救，这样的人呢不但不能够得救，反而受到咒骂。为了彰明这段的道理的正确性呢，他引用了申命记27章26节的说话，不坚持借法律的话而执行的，是可咒骂的。而且他用了三段论法来去推论出他所引证的。第一，既然凡不持守律书上所记载的一切而依照遵行的，是可咒骂的。第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凭法律在天主前诚意。如果没有天主的重佑的相助，谁都不能够遵守法律上的一切条文的。因为法律只是帮人指出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但是就没有加给人遵守法律的力量。最后，所以凡是依此遵行法律的都应受咒骂。凡依此法律而想得救的，他就是可咒骂的。他不单止还未能够同天主和好，而且还因为自己的过犯 更加招惹起天主的义怒。更进一步来讲，既然任何人不分犹太人或者外邦人都能够因信得而得救，这样法律又有什么用呢？保罗认为法律只话俾人听咩系罪过，佢非但唔能够叫人诚意，反而为人招嚟咗咒骂。保罗继续引用咗一段旧约嘅说话：义人因信得而生活。呢句说话嘅意思不外系诚意嘅途径唔系法律，而系信得。呢句话系引自咧哈巴谷先知书嘅，嗰度话。义人必因他的信赖而生活。哈巴谷先知所讲的就是巴比伦攻占圣地之后，事后那些对天主仍然坚信不疑的人才继续能够在圣地上面生活。保罗在先知的话之上再加增了一层更加深的意义，因为先知所讲的是对天主的信实坚信不疑的结果，而保禄所讲的信呢，就是超胜生命的根源。遵行法令的必因此获得生命。保禄再引到一句，而这句是来自勒未记十八章第五节，你们应遵守我的法令和规定，遵守的人必因此获得生命。既然是这样，又何必一定要赖福音的信仰才能够生活呢？犹太人和信仰耶稣的外邦人只要遵守天主借住梅瑟所立的法律，那就是已经能够得救了。保罗的答案是没错，法律是天主立的，我全信无疑。遵守法律的必要生活，我亦都全信无疑。但是对于得救，我还有另一种看法，因为人得救不是因着法律的行为，而只是因着信德。圣祖虽然都热心遵行了法律，但是连埋他们亦都不是因为法律的行为，而是因为信德才得救的。行为应该是信仰的表现，宗教的基本要义不是法律，而是信仰。试问实际上哪一个能够遵守全部法律呢？又有哪个能够证明天主要信仰耶稣的外邦人都应该遵守梅瑟的法律呢？天主使人得救的办法是唯一不变的，就是藉着信德使到受割损的人或者未受割损的人都能够诚意得救。保罗继续说，但基督由法律的咒骂中赎出了我们，为我们成了可咒骂的，这样天主是阿巴郎所蒙受的祝福在基督耶稣内普及于万民。保罗的敌人呢，曾经引用过圣经上面的说话，这样说，凡被悬在木架上的是可咒骂的。这个是来自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而保罗你们所讲的耶稣，难道不是就是被悬在木架上吗？这样保罗怎样回应他们呢？保罗竟然就在这里用他们的说话来反击他们。就如他在格林多后书里面曾经这样说过，耶稣为使我们在他之内诚意，自己就成为了罪。同样他在这里都说，基督为了能从法律的咒骂之中赎出我们，亦都成为了可咒骂的。保罗这种断言呢，含有以下这样的意思的。没错，哪个遵守法律固然是因法律而生活，但是圣经上亦都话，不坚持这法律的话而执行的，是可咒骂的。而保罗就指出，那些在法律之下的人都好像外邦人一样，他们都没有守法律而犯了罪。现在论到耶稣基督，他被悬在架上成为了可咒骂的人，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罪恶，而只是他要由法律的咒骂之中拯救我们这些犹太人，就是要拯救那些因不遵守法律而招致天主咒骂的人。可见基督首先就是犹太人的解救者，然后才是外邦人的解救者。藉着这位解救者的死亡，人类的两大阵营犹太人和外邦人 都有了蒙受亚巴郎祝福的权利了。讲到这个祝福的问题，有人认为保禄就好像离题太远了，因为天主给亚巴郎所许的祝福原来就是指亚纳罕地要当做他后代子孙的产业。其实保禄在这里是因天主神光的特别光照呢，才将这个所谓应许之地呢解做天主圣神的预像，即是麦西亚最大的恩赐，天主圣神。总而言之，耶稣甘心为世人成了罪，亦都成为了咒骂。不过他这种受尽凌辱的死亡，却成为了犹太人和外邦人诸般恩宠的泉源。这一切的恩赐都包括在天主最大的恩赐之中，就是应许之圣神，亦都是唯有借着信德世人才可以获得这种鸿恩的。就常规来说，连人的遗嘱如果是正式成立的，谁也不得废除或增订。在前一节里面，保罗已经讲明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之内都可以得到亚巴郎的祝福的，现在他就要在15-18节的一段里面要证明这个祝福是完全独立的，就是全赖天主的仁慈和忠信，所以丝毫是不会变更的。保禄就根据这一项的论据抨击他的敌人的非难。他的敌人本来是这样攻击保禄，说法律是天主亲自立的，任何人都无权废弃的，并且呢依照法律，哪个不受割损，他就不能够成为亚巴郎的子孙，自然亦都不能够蒙受亚巴郎的祝福了。为击破以上的非难，保禄用了两个证据。第一，就是按照常规，意思就是说按照风俗习惯，如果一个人正式写了遗嘱，这个遗嘱就会全部有效，没人能够废弃或者有所增订的。同样，天主赏赐给亚巴郎的恩许也都是这么有效的，因为天主是不变的，他的恩许也都不会改变，更不会废除。所以430年后，即去到梅瑟的时候，所立的法律呢绝对都不能够废弃天主之前所给的恩许的。恩许是向亚巴郎和他的后裔所许诺的，并没有说后裔们，好像是向许多人说的，而是向一个人，即你的后裔，就是指基督。这个就是保禄的第二个证据，是指亚巴郎所蒙受的恩许，这个恩许不是对他的后裔们，即是说各世代的人，而是对着一个后裔，这个唯一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或者保禄的这个证据在我们看来都不算很充足，但是保禄在这里其实是用回犹太经师他们的论证法。保禄之前已经指出了，天主使我们能借住信德领受所应许的圣神，按照这一句呢，原来是指克勒罕许诺之地，但是为犹太经师，克勒罕地也都多次是一个象征，是预指麦西亚时代一切美善的象征。保禄只不过是更加具体地讲出这个就是圣神的象征。不过这个亚巴郎的祝福在基督内就成为了普及万民了，所以那一位要成为万民幸福全源的亚巴郎的那一位后裔，只能够就是耶稣基督了。如果承受产业是由于法律，就已不是由于恩许，但天主是由于恩许把产业赐给了亚巴郎。信有因住基督并且在基督之内所获得的，不是一忽应许之地，而是这个地所象征的各种的恩典，即是麦西亚时代的一切的美善。这些美善在第14节里面呢，是以圣神来代表的，因为圣神就是一切恩典的分施者。在这里保禄将这些恩典称为承受产业。保禄说，就如同亚巴郎蒙受了天主的恩许，不是由于法律，而是由于天主的仁慈，因为仁慈的天主将这个克勒罕地 许诺俾佢同埋佢嘅后裔。同样呢，凡系同亚伯兰有同样信德嘅人，只系因天主嘅仁慈，先至承受到麦西亚时代嘅各种美善。换句话讲呢，天主对待信友就如同佢对待亚伯兰一样，为使佢哋诚意承继呢个麦西亚嘅产业，唯一嘅条件呢，就系要佢哋要有呢个信德。总结嚟讲，加拉大书认定，凡是依此遵行法律的，都应受咒骂，因为凡不持守律书上所记载的一切而依照遵行的，都会被法律咒骂。在圣经其他地方亦都指出，法律和信德的途径是彼此对立的。法律只是应该怎样行事，但是人始终都要靠自己力量去将它付诸实行的。保禄宗徒不是反对公行，他所反对的只是人以为单凭法律的作为就可以自救。保禄亦都不反对信德的作为，这个经常和法律的内容是吻合的，因为这些作为都是有赖与基督在生活上的共用才能够成事的。相反，保禄声明说，重要的却是以爱德行事的信德。保禄意识到耶稣的来临带来了权威的改变，基督徒不再生活在法律的权下，而是生活在信仰基督的权下，即是恩宠的权下。保禄传教的时候时常要接触到非犹太人，基督信仰应不应该要求非犹太人都遵守那些特别属于犹太人的法律呢？他们是不是都需要履行法律对犹太人身份象征的要求呢？譬如割损、进食的守则、立法、等等呢？这些都是保禄应该去面对的问题，也都是他在加拉达书里面要交代的。我们再听回保禄的说话，反之，凡是依此遵行法律的，都应受咒骂，因为经上记载说，凡不持守律书上所记载的一切而依照遵行的，是可咒骂的。所以很明显的，没有一个人能凭法律在天主前诚义，因为经上说，义人因信德而生活。但是法律并非以信德为本，只说遵行法令的必因此获得生命，但基督由法律的咒骂中赎出了我们，为我们成了可咒骂的。因为经上记载说，凡被悬在木架上的是可咒骂的。这样天主使亚巴郎所蒙受的祝福在基督耶稣内普及于万民，并使我们能借着信德领受所应许的圣神。弟兄们，就常规来说，连人的遗嘱如果是正式成立的，谁也不得废除或增订。那么因许是向亚巴郎和他的后裔所许诺的，并没有说后裔们，好像是向许多人说的，而是向一个人，即你的后裔，就是指基督。我是说，天主先前所正式立定的誓约，绝不能为430年以后成立的法律所废除，以致使因许失效。如果承受产业是由于法律，就已不是由于因许，但天主是由于因许把产业赐给了亚巴郎。各位再见，我们下一次继续看加拉达人书。